大家看第十章，这一章是遭敌欺压，哀求蒙救，以色列又是恶性循环。但是每一次呼求的时候，在痛苦受到仇敌欺压的时候，肯哀求神，就蒙神拯救。所以这一章神有兴起事实来。第十章，第十章我们看，一个叫托拉，一个叫埃尔，是吧？神兴起两个事实。所以就是说明显明神的爱和神的公义。
所以这章圣经，一节二节是一个事实兴起，三节到五节又一个事实兴起。
虽然很短，但是都是事实，都是因为以色列行恶啊，受欺压受痛苦啊，他们哀求神，呼求神，求神怜悯，结果神兴起来，每一个事实都是神兴起来的拯救者，救他们脱离灾难，脱离苦难，脱离仇敌。
一至二，托拉做实施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亚比米勒以后，当然以色列又行恶了，所以遭到了仇敌的攻击，神就兴起一个以撒家人朵朵的孙子，普瓦的儿子，叫托拉，兴起来的。托拉事迹不多，但是是神兴起来的。托拉原文是蛆，哇，蛆啊，这虫子。是最污秽、最微小、最卑贱、最无用的了，是个蛆。圣经也有这个话，大卫在诗篇里说：“我是虫，我不是人。”是不是？大卫在诗篇二十二篇：“我是虫，我不是人。”是吧？我们人是多么卑贱呢？蛆泥呀，污秽肮脏啊，是不是蛆呀？蛆都是在污秽的地方，粪便里面。这托拉是个蛆，但是神把它兴起来，就承认我卑贱。玉波姐也讲的，我们如虫如蛆呀，我们不是人呐，哪有人的那个人是神创造，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我们现在的人像什么，真是蛆呀，完全在亚当里面，我们犯罪以后，我们祖先一直到现在，我们代代我们承受的是罪恶，是罪性，是原罪，是不是承认不能蛆呀？我是承认。当神光照我们，看我们自己究竟是个什么，是个蛆呀，表示我不配呀，今天主还拣选我，还在恩典中。所以诗篇113篇吧，他从灰尘里抬举平安人，从粪堆里的提拔穷乏人，还叫我们与王子同坐，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现在我们真正是什么呀？我们是王太子啊，以色列的原文是王太子的意思，承认我的本性，这很要紧，认识自己的本性，承认自己的本性，而要不足改变，我是个蛆，但你看神拣选他做事实，一共23年之久拯救以色列百姓，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拯救者，所以不怕我们是个蛆，我们改变，我们承认我们不配啊，主拣选，主拣选，这是一二，再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又一个事实。
三至五，埃尔做事实。
在他以后，有基列人埃尔兴起做以色列事实，22年，一个23年，22年也很长的时间做事实。他做事实，他不是指自己做事实，他训练了他30个儿子，能够管理什么30座城。管理城也是这个事实的这个助手吧。能够被兴起来是因为什么呀？我想因为他是吧，他做事实他是有目的的。他是有思想的，他是有组织力的，他训练了30个自己的儿子。不让他们就是白费空空的活着，白占地图。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，特别说驴驹。驴驹的意思呢，谦谦卑卑。小啊，微小，谦卑，顺服。所以主耶稣不就骑着驴驹，是谦谦和和的，是个公义的王，却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小驴，小驴驹。所以他训练他的儿子谦卑顺服，做小驴驹，骑着驴驹，而且给他们30个城让他们管理有30个城，你30个城你要会管理所以训练有素啊。被主造就好了，主耶稣的比喻也告诉我们，你在小事中心，大事神托付你，让你管理成 五个城十个城，啊，就是真正的能够去帮助人带领人治理神的儿女，叫做哈沃特埃尔，这个三十个城就是埃尔之乡，就叫他的名字啊，就这一片地方都是归他和他儿子管理，直到如今都是在基甸地，基列地就是河东，是吧？基列就指的河东，河东神兴起来，兴起什么？兴起实施来，兴起实施，而石料就葬在家门，所以多短呢？就这么几个字，但是呢，啊，他不是白白占地图，他那个培养了三十个，三十个，啊，那个训练他们。不过不经过训练能够去管理啊，我看驴也骑不上，那个骑驴谦卑顺服被神所用，骑驴的意思主要用它嘛，那个被主所用啊，这是这三十个，三十个，所以这叫做埃尔。埃尔原文的名字的意思警醒，第二守望者，太好了，是啊，我们今天要做警醒守望的人，在灵里付代价，灵里有看见，他不是生了三个儿子都是怎么样，都是没有用的，啊，主给他的产业要把他一个造就好，警醒，要付代价，做守望者，啊，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警醒，守望者就是要警醒，紧紧祷告，灵里有看见，站在守望楼，灵里得到漠视，像哈巴谷一样。哈巴谷神的话领导他，因为他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楼，守望楼上，啊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啊，灵里有看见，你不站守望楼，什么看见也没有，天天就是吃饭，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警醒，你不管做什么事，你要祷告不能放松，每天一定要祷告，你越祷告越清清楚，你真的知道，哎呀，就把这个教会把这一群人交给你，你会灵里有看见，你会知道哪里有破口，你会知道哪个地方是重点，应该怎么样为人代求，一个个为人代祷，守望者什么的为人代祷，体会神的心，站在破口上防堵破口，这是守望者的意思。以西结二十二章吧，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为这个国啊来堵破口，当时都找不到，那时候犹大家就要第三次被掳了，神的心多么伤心，都找不到一个啊！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，警醒守望啊，能够成为士师，能够带领人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仇敌。士师的任务，一个是治理，一个什么呀？拯救，救以色列百姓脱离仇敌，这是士师。所以22年之久，底下再看6节到9节，就是讲了以色列人这两个事实过去以后，又行神眼中看恶的事，离弃神，惹神怒。什么说离弃神？一定就是另有所爱，就跟妻子一样，好好的就跟丈夫离开，为什么？他另有所爱了嘛，拜别神啊，拜外邦的神，与世俗联合。你说我们家里没有偶像，你早就跟世俗联合了，你拜这世俗，人家讲漂亮，你讲漂亮，讲什么？讲中规管，讲阔气，讲享受，讲名牌，哎，你也是这样，这就是拜的别神，拜的别神。所以我们看第六节啊，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达路，这是最淫乱的神。亚斯达路是他的配偶，一男一女，我们不是拜男神就拜女神，淫乱污秽啊，朱巴利。太多的这个猪八里，我们要找一找，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猪？不是让神做主吗？神做王吗？我们里面太多了，嗯，这样想法，那样看法，这样的观点，那样的恶俗习俗，都效仿外邦，都成了你的主了。猪八里就不是一个八里，老我，八里就是主，谁是主啊？金钱是我的主，享受是我的主。感情是我的主，是不是啊？偶像是我的主，名牌是我的主。一个姊妹她做见证很好，她很诚实，她说那个时候她做外资啊，银行这个公司里做事，她我所有的从上到下都是名牌，没一样不是名牌， 所以他花光啊，吃光花光，也没有积累什么钱。后来主召他做传道了，什么钱也没有了，这都吃光了嘛，名牌。这就是他的主，这讲究讲究。现在神要造就他，娇嫩的不得了，好好的受苦。主啊，谁做主啊？世界的东西做主啊，跟着什么？跟着自己所亲爱的走啊，跟着世界走，跟着潮流走，讲究啊，吃啊喝呀、啊，享受啊，穿啊戴啊，这个发型啊，这个服装啊，处处都看见，我们真的是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做主，没有分别，这要改，从服装要改。现在的人的服装什么？尤其姊妹啊，我常说这些小丽君，那裤子都扒在身上，好看呐，青蛙似的，污秽的灵，要改变啊！自己单做衣服都做得肥肥大大的。主太多了嘛，你看亚兰的神、西顿的神、摩押的神、亚门的神、菲利士神，你们数数多少神啊？都拜了。神是什么意思？五体投地，完全效法，拿他当神，就是完全的降服，处处向他学习，处处拜他，一拜他发财了，一拜他啊，亨通。所以这些神，今天我们都要把他除掉。要除了，要除的意思。离弃的话，不侍奉神，外面侍奉、读经、祷告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啊，一读经了就打盹，一祷告了更是打哈欠，就没有味道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见过你呢，耶和华怒气向他们发作，就把他们交给非利士和亚门。当时非利士、亚门最强了，把这两个仇敌交在他们手里。你说你好过呀？从那年起，他们扰害、欺压约拿河那边住亚玛利人之地的基列地，先是河东的人受扰害，基列地啊，河东，啊，以色列一共18年，还不够。以后呢，这仇敌亚门又渡过河，过到约旦河西，又攻打河西，不是吗？河西这边就是犹大、比亚敏、以法莲，就等于河东、河西啊都受害，因为你不听神的话嘛，你效法外邦，效法外邦。吃的喝的都有了，享受了，心灵痛苦，受欺压，你欺压什么？你都没有真的自由，啊，被他辖制，啊，所以耶稣说，犯罪的，啊，就是什么呀？罪恶的奴仆，真的是罪的奴隶。你怎么打扮也不漂亮，所以我们现在千万不要学。现在有些教会啊，女传道都超短裙，哇，好时髦是吧？可不能够，这脚趾头、手指头都得抹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颜色，是不是？越打扮越难看，我告诉你，是不是？丑得不得了，都效法外邦，所以受欺压、受扰害，你就知道心灵好受不是好受。我们今天得释放、得自由，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赞美，多快乐！你偏要去那么受苦，你跟他学，人最容易学。效法外邦，什么时髦我赶什么时髦，啊，赶来赶去就跟着走。从前我们年轻时候梳头啊梳爪最难看了，所以我刚上山没有多久，我梳头那一天，我这小弟也牺牲了，就笑我老太婆，头一天就被他骂了，骂老太婆。现在呢，你看最高贵的飞机小姐个个都梳头，也变成最时髦了，我觉得好稀奇。从前我们最难看了梳头，但是我们后来做了传道了，都梳头了。我们梳的是香蕉头，是不是？还觉得很美，那是都改变我的眼光了，开的我就不梳，就不梳，梳两个辫子。神经慢慢改，我坐在后面，哎呀，看见一个姊妹梳头，越看越漂亮。哎，那一天我就开始决定了，一定要梳头了。20几岁梳头好难看呢。我小弟都说老太婆，所以神会改变您的眼光的，会改变人的，所以不要被罪恶辖制，被一些世界的恶习，这个风流、潮流、时髦啊，别赶这个东西，越守旧越好，古老，总保守我们啊，所以受欺压， 一旦河东河西都解，结果以色列百姓就甚觉窘迫。大家说什么光景？甚觉窘迫。你追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灵里光景就是四个字：甚觉窘迫。所以我们这次回去，大家一定要做老太婆，啊，不要甚觉窘迫。外面漂亮，你心里好难受啊，都会改变的。啊，我们的同工啊，他们在美国都是博士啊、硕士，后来自己高跟皮鞋都扔掉了，高的不得了，嗯，穿着尖尖的、高高的，漂亮啊，都是，都扔掉了，自己就扔了。那服装衣服窄窄的，那腰啊细的不得了，穿的衣服扔掉。后来徐阿姨的衣服他都敢穿，我们老戴伯的衣服他都敢穿，因为他真的厌烦了，从心里面，这是内心的改变。我们要看呐，不要甚觉窘迫，要得到灵里是什么？是不是？大大
有权柄能怜惜我心，他宝血释放使我成新人，他慈爱充满我心恩最深，他领我走永远平安路程。
主带领我们，因为太苦了。第十节又一段，
至十八，
急难中哀求神施拯救。从第十节你看，这个哀求太宝贵了，我们大家要哀求多一点的哀求，承认我窘迫，我太可怜了啊，我失败，我软弱，不怕，你多承认你就多蒙恩啊。以色列哀求耶和华说，我们得罪了你，因为离弃了我们神，去侍奉主巴利，要找到自己的根是什么？罪啊，这个心偏邪了，追求时髦了啊，许多习惯都是恶习，是吧？养成了啊，我们得罪了你，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，去侍奉主巴利。底下是神的回答，开头神不理啊啊，因为你这样的一再一再的这样，神回答说我不再救你们了，结果那么再祷告再认罪才行。大家看啊，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没有救过你们吗？啊，脱离埃及人，又是亚玛利人、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？难道我没救过你们？多少次神对我们的拯救，是吧？希顿人、亚玛利人、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，你们哀求我，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。那我们自己回忆我们的人生，多少次我们哀求，我们窘迫，我们无力啊，我们软弱，主的拯救，只要你爱救。你们既然离弃我，侍奉别神，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。嗯，甚至给他颜色看一看，是不是？甚至我不再救你了，意思你去求你的神去吧。你不是爱他吗？你让他来帮你，让他来救救你，是吧？让你痛苦就苦痛。啊，我不再救你们了。底下十五节，大家看，十五节就是承认犯罪了。十五节。以色列对耶和华说，我们犯罪了，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，只求你今天拯救我们。这是诚恳的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唱山歌一样的认罪，我们真的得罪你，我们犯罪了，任凭你怎么待我们，只求你今天救救我们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人，这个是最要紧。你要行动，你祷告了半天，你外邦人还在心里，求了半天你心里还藏着这个神那个神啊，什么都是你的神啊，那个小孙子也是当作一个神，你要除掉啊，以色列就除掉他们中间外邦神，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因以色列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。嗯，神有怜悯了，神有恩典了，你这你流泪，神也在流泪啊，是吧？神在苦难中啊拯救我们啊。撒迦利亚说，耶和华与他们同受苦难，你在困苦的时候，神跟你一同受苦，是吧？心中担忧，嗯，这就应该说到十六节为止，是吧？十六节承认犯罪，除掉外邦神，去侍奉耶和华。啊，神为他们的艰难而心中担忧，神有怜悯，神要伸手。所以下面十七节到十八节就是啊，这个当时的光景啊，亚门人聚集安营了，以色列聚集安营了，但领袖还没有，他们心里多么着急。没有领袖怎么打仗啊？啊，所以十一章我们今天不读了，下面就告诉我们，神就兴起一个领袖， 是苦难中神造就的领袖，是吧？所以他们在呼求，彼此商议，实际就等于在神面前没办法，只好这么说一说吧。啊，你要祷告神呐、啊，你不能商议啊。啊，十七节，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，以色列也聚集安营，是安营都不敢去打仗，没有领袖，是吧？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就彼此商议，说谁能够先去攻打亚门人，谁就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他们要找领袖，上哪找啊？神早就预备了，就好像基甸当时也是这样，神早就预备了，神看中的人，神预备的领袖是在苦难中被神造就的，被神雕塑的，被神预备的。每一个神要兴起领袖都经过许多许多苦难，这苦难也很多，失败软弱也好，总而言之神亲自造就的功能。出身也不好，神兴起，神造就，所以现在他们还不知道呢。所以这些的长老们实际也就是跟这个耶夫他有关系的人，还要谦卑呢，还要祷告寻求，把这个领袖要找来找回来，是不是？这我们就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到此。这章圣经告诉我们，遭敌欺压，哀求蒙救，要哀求，重点就是要哀求。不怕你失败，你只管哀求，主的拯救来到，但是外邦神要除掉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大家都有外邦神，外邦神就跟不信主的勾搭在一起，联合在一起，学习效法他们那一些，这就是外邦神，外邦人啊，不要像我外邦人啊，要真正的啊，要非常谦卑，哀求除掉别神，真正离弃罪恶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就来到，神为他们都心中担忧，神在担忧，圣灵为我们也在担忧。是不是？只要我们好好悔改，神的恩典必定要来到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又读了两章，下面我们一起祷告。